弟兄姐妹平安。好，非常感谢侯牧师邀请我分享。我来自于中国大陆，在北京差不多有接近20年的全职服侍。那么2年前来到这片土地，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感谢主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竭力的追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把这美好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感谢主。我们呼求你今天主啊，来医治我们中间受伤的心灵。主，我们带着完全的交托仰望你活水的浇灌，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我们仰望主你的恩高，主啊，你的怜悯，主啊，你完全的接纳，拿走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把荣耀归给主。谢谢主耶稣，主，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竭力的追求我们一谈到竭力追求的时候，是要追求什么呢？追求做好人吗？基督徒要有见证嘛，对不对？我在北京服事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呢就是每一顿饭都有，就是每一次主日结束之后都有这个很丰盛的食物。那么呢，我们的厨房非常的丰富，有一大批人在做饭每一次做饭的人数大概都有七八个这样子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本来安排他这个礼拜去到厨房服侍，因为厨房里面没有这个壁炉，知道吗？有的教会是把每个地方都设一个壁炉，把讲台的牧师的讲道就是放在每一个屋子里面，但是我们厨房没有，就是你去服侍你听不到讲道了，对不对？那一天这个小弟兄安排他服侍，他把服侍给辞掉了，他说我要去听讲道。你觉得他的想法对不对？他说我真的很想听。好，大家记住，当玛利亚在耶稣脚前不离开的时候，当他的姐姐唠叨他不做事的时候，耶稣没有表扬马大，他表扬了玛利亚。他非常欣赏玛利亚认真渴慕神话语的心，他说那是上好的福分。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我们现在主题经文是罗马书，我们先看一节经文，何西阿书6:3那个有没有这个字幕啊？没有是吗？好，何西阿书6:3，好，这篇经文它是这样讲的啊，好，我读给大家听啊。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接下来他说，他出现却如晨星。什么叫晨星呢？你的生命中开始出现盼望。我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绝望来这里的，我就有绝望。上帝什么时候会在你的生命中像晨星兴起？晨星代表天快亮了，对不对？你的黑暗快要过去了，晨星代表你的黑暗快要过去了。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像晨星呢？就是你认识他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他，还是黑暗的，那个晨星不会来。竭力追求认识他。弟兄姐妹，认识神是要用力气的。 你不会在主日的时候待在家里能够认识上帝，不可能的。他出现的时候像甘雨，像田地的春雨，他会浇灌你的心。换句话说，认识神，认识这位救赎主，他会给你希望，他会给你心田的滋润。但是前提是你得认识他。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这个主题经文是说的1到8节，我把整章都看完了。那么第四章的结尾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这么说的啊，第四章的结尾第9节到第21节，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啊。罗马书4章19到21节，他说他将近百岁啊，这个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好，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有多大年纪呢？亚伯拉罕他其实在以撒之前，他其实先生了个儿子，对不对？他生那个儿子的时候，神跟他应许过，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儿子。他等着等着，他等不下去了，他的太太比他还急，所以太太就插手这件事情。好，神的事情你不要插手，神的事情我们人不能够插手，一插手一定错。他的太太插手了，他听了，就他跟那个他的使女夏甲给他做小老婆，同房生子，生下了以实玛利，对吗？那么以实玛利是今天我们说是什么，今天就是中东的穆斯林他们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知道吗？你去看新闻，他们也会这么说，他们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在以撒之前还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他比以撒大13岁。这个事情就生出了什么？今天的阿拉伯人，或者说这个叫穆斯林。问题是，亚伯拉罕在生下了以实玛利之后，神再次跟他说：“你会生一个儿子。”那么这句话，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就是99岁了，他快打满分了。他看到两个情况，第一个是他的身体已经死掉了，他的太太，因为他比太太大10岁啊，他100岁，他太太就是接近是90岁。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但是他很奇怪的，他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太太已经是这样子了，怎么会信心不软弱？一定会软弱嘛，对不对？这个话写的不合逻辑。大家觉得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有没有？你是不是觉得亚伯拉罕是从来不软弱？他不软弱怎么会听他太太的话，对不对？他不软弱怎么会说谎话，对不对？亚伯拉罕有软弱，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软弱。我们来今天来早上来到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秘密，至少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你心中最大的软弱。 我希望把它解决。这个软弱可能没人知道，或者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但是你的主一定知道。你带着心中的秘密跟软弱来到这里的。亚伯拉罕一定有软弱，但他说呢，他软弱的时候，他说他继续仰望神的应许。换句话说，他不断地重复神对他说的话。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喜欢跟人说还是喜欢祷告？啊，喜欢跟人唠叨的，勇敢的举手，好吧？当你遇到心情不好、有问题的时候，你是喜欢跟人唠叨还是喜欢祷告？自然的说啊。好，感谢主。我们通常遇到麻烦事的时候是不喜欢祷告的。什么时候祷告？是逼得不行了就祷告。我们实际上是心情越不好越不想祷告，对吗？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喜欢反复的体会自己的软弱。我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痛苦是印象很深刻的，对不对？对吧？我们对于痛苦的经历非常深刻，每个细节都记得。我们人对痛苦很敏感，对吗？所以痛苦很容易抓住我们，肉体的不舒服很容易抓住我们，而且不容易解脱。所以亚伯拉罕他看到身体是死了，他的太太不可能生了，但是他不是一直看，知道吗？他立刻的他说仰望神。好，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他最聪明的地方是，他不留恋自己的软弱，他不反反复复的说自己的痛苦。你知道他的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知道吗？第一次神跟他说他要他生儿子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是不信？他是不是完全不信？他是有信心的。请问撒拉是不是一开始就不相信神会给他儿子？他是相信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有时间限制的，知道吗？一件事情你一直等不到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你就开始怀疑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信心很容易被时间挑战。亚伯拉罕迅速的把他的怀疑放下，转向上帝。好，弟兄姐妹，我确定的告诉你，诉说你的苦难说一次就够了，立刻转向上帝。说一次就够了，因为你越说什么，你是软弱说的越多，你就越好吗？没有，你会越来越软弱，对吗？它是会复制的。我好倒霉啊，你说完之后你会觉得我就不那么倒霉，就更倒霉了。它会复制。亚伯拉罕他在生下了以实玛利之后，神有没有责备他呀？神有没有责备他？没有，知道吗？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对于神话语的信任跟顺服不是一下子就做到位的，对吗？神知道我们就是有软弱嘛，我们想拐一下弯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完全不信，所以当他再一次回到神话语当中的时候，他开始持守了。这个时候，99岁的亚伯拉罕跟90岁的撒拉，他们在等待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真的没有。好，弟兄姐妹，每一个把自己的苦难交托给上帝的人，他都要付上某种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记住，亚伯拉罕在他100岁，天使对他预定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是几月几号？圣经上没说啊，跟他说清楚的一个时间，对不对？比方说那天是12月24号，好不好？假设是在12月24号到来之前，没有人相信他，觉得这是胡话。在12月24号来到之前的每一天，他都要经历某种程度可能的羞耻跟失败，但他仍然仰望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当你把你的事情交给神，没有立刻看到结果的时候，你继续交给他。他已经跟你承诺，信靠他的，交给他的，他一定不会让你羞愧。为什么这样子？我是想鼓励你，今天把你心中的秘密，那个最难受的事情交给他，不是交给我，也不是交给你的老公或者是太太。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你老公太太处理不了的，对吗？就算他愿意聆听你的唠叨，他也解决不了。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最有效的闺蜜是主耶稣。中国大陆喜欢讲闺蜜，知道吗？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这边的文化会不一样一些。有没有把主当你的闺蜜？好，上帝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都要等到这件事情看起来彻底的没有希望，他才做。你想一想，他75岁出加勒底的吾尔，是这个地方哦，去到迦南地区。男人的生育能力会长一点，是不是？啊，女性的生育能力大概是50岁、60岁这样子啊。现在也有60岁，生的很少很少很少啊。你想一想，如果上帝在75岁对他说你会生儿子的时候，就让他生那个儿子，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说了赶紧兑现嘛。神偏偏就死拖。你觉得上帝是不是喜欢拖？上帝是不是喜欢在你的事情上拖？是不是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有一段经文，他谈到耶稣被邀请去医治什么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叫拉撒路，对不对？啊，圣经中有两个拉撒路，那个拉撒路是一个故事中的拉撒路，上个星期的主日有讲，对不对？啊，这个拉撒路是一个真正的人啊，他是老小，他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他说他病重，可能就是已经死了。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而且圣经上特别的说，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并什么拉撒路，你去找。圣经上专门这样说了，有没有这句话？耶稣是最大的医生，而且他强调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并他们的那个弟弟拉撒路，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都快要死了，那你既然爱他，就要赶紧去嘛，对不对？好，这个地方他说的是什么呢？耶稣听见之后怎么样？在他自己待的地方又多待了几天，又待了2天，对不对？这是他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表现。你觉得呢？ 这跟我们对爱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上帝一件事情马上给你成全，是爱你，当然不是最爱你，好吗？他拖得越久，祝福越大，一定是这样子的。他拖得越久，祝福越大。耶稣当然可以去，他不去就把他叫起来嘛，对不对？他故意又坐了两天。事实上，当他过了两天之后，去到那个地方叫伯大尼，是不是啊？他去到伯大尼的时候，这两个姐姐见到耶稣，第一冲上去抱着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如果你早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对不对？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有些事情，你是说，主，你快点早点处理，再不处理就完了，一样的，你再不处理就没戏了。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时间处理当中是没有戏的，好不好？你信的是什么？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我们知道医院救死扶伤，在中国大陆都是这样，医院都叫人民医院啊。其实这个话说对了一半，对不对？扶伤是对的，你受了伤，他有可能会把你治好，还是有可能，不一定绝对的啊，对不对？他能救死吗？你真死了会往医院送吗？对不对？一定是救还没死的，对不对？所以马大玛利亚的想法，他是你他死了，你来干什么？你早点来啊。因为上帝他只做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事情。好，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没有人喜欢忍耐，对吗？我们都想很快的成就。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很着急的人，反正我是啊，你们都不是，是不是？你们都不急。 OK， 谢谢啊，谢谢啊。我很急，我是个非常急的人，很急躁。有没有人天生就不急呢？他想要的事情他就不急，他可以等。那看这个事情就本来就不急，对不对？真急的时候你是等不了的。我们看上帝让我们面对忍耐，他到底要做什么？没有人喜欢忍耐，没有人喜欢忍耐。但是你去找圣经，尤其是新约，你找忍耐可以找出100个来，恨不得。你信不信？你去找，从耶稣，从福音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没有人喜欢忍耐，那就证明没有人是真的能够忍耐的。那为什么神他老要讲人需要忍耐呢？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因为我的时间快到了啊。雅各书第一章啊，他是这么说的啊，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2到5节，他这么说的啊，大家可以跟我，如果你有，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读啊？好不好？预备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 完备，毫无缺欠。接下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而不斥责人的神。好，忍耐必须要成功。我们不能够规定神什么时间帮我把它搞定，不能的。神他有他的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上帝赐给了我们钱财、房屋，各这样那样的祝福，你都可以享受，你都可以享受。但是我告诉你，凡是你交托给神的事情，这个时间神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好，神他刻意的设定忍耐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全完备。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你是在忍耐当中认识神的。 OK， 你是在忍耐当中生命变得强大的，你是在忍耐里面越来越靠近上帝的。所有快速的东西都不能够建立你的生命，就像快餐对身体都不是最好的。好，上帝要用忍耐来建立。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词是很负面的，就是真的很 negative。 我们不喜欢忍耐，都想爽快一点，有求必应。但是偏偏圣经中写了那么多忍耐，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他这么说的啊，第十七节，我们这个经文都很有名，我们很多人都记得，中间这么多年长的姊妹都很熟练啊。我们这自斩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我很少看到一个人是完全不愿意受苦的，我真的没有见过，对吗？虽然我们不喜欢苦，但是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说我完全不接受任何的痛苦，没有这样的人。痛苦关键是可以有，但是不能怎么样，不能太长了，短一点比较好。他说，我是亲自见过我太太生孩子的，就是那个老大。实际上说，妈妈在产难的痛苦，她能够忍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个新的生命要来了。这个生命会这个生命一般来说会活7到80年，对不对？搞得好，说不定会活到个94、95岁的，对不对？但是你生产的时候是几个小时？4个小时的痛苦，让一个孩子活在地上70、80年，而且是你的产业，你愿不愿意？你说我不想经受产难的痛苦，我也不要孩子了。我们人会算的。好，你要知道上帝的祝福是很久到永远的，他给你成就的不是一时的福气，你每一次的忍耐，成功的忍耐，换取的是永远不会收走的祝福。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举手。好，谢谢大家。因为你知道你的痛苦是 英文上讲的是 momentary， momentary 就是什么一眨眼的意思嘛，是这样子。他说你所受的那点苦难比起你要得到的永远不改变不褪色的祝福是眨一下眼睛，你相信吗？你要相信。所以你来这里的时候要认识神的祝福是极重无比永远的，他想把这个祝福给你，他不只想让你今天舒服，他想你让你永远舒服，好吗？他比你想的好多了。所以当上帝没有马上做的时候，一定要有更大的祝福给你，因为你需要认识他，竭力的认识。还有最后五分钟啊，好，我们跟上帝，你如何去认识上帝呢？竭力认识他呢？不光是主日的讲台，这很重要。前不久我接待过一个弟兄，一个美国弟兄，他跟我说，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是一年三次的基督徒，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Christmas、Easter 还有什么？Thanksgiving 对不对？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一年三次聚会。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只有一次，就是什么？就是 Christmas。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竭尽全力的认识上帝？好，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他得到他一百岁那一天，准确的那一天，他的太太生下儿子了。他们在一瞬之间，所有的羞辱都被上帝医治了。大家觉得他们是全世界历史历代最聪明的人，对不对？是吗？当你顺服神话语的时候，你会蒙受羞辱，但有一天神会把它换成谁都拿不走的荣耀。亚伯拉罕距离今天多大了？大家知道吗？距离现在多少年？四千年。他仍然这么伟大，他的故事仍然在被诉说，他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这就是等到神的时间生儿子跟提前生儿子的区别。你说我不要那么伟大，但是神就是要让你那么伟大。我不信中间我们有个人说我天生就不想伟大，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的，对吗？你要像他耶，好吗？这不是你骄不骄傲的问题，知道吗？你有神的形象，你过得不怎么样，对他来说没有面子，你的生命中没有神迹，神没有面子，好不好？对你旁边人说，也要让神在你身上有面子。OK， 要让神在你身上有面子。大家都非常非常温柔啊。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儿子长到多大的时候，上帝有一天突然对他说，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你爱的以撒，献在坛上为祭。大家不用担心啊，今天上帝不会要你献你的孩子啊，不会了啊。亚伯拉罕是唯一的一个，以后也不会有的。圣经上讲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如果上帝突然间要他把我的孩子献上去，我接下来干什么？我就在考虑我是不是听错了，我会纠结很长时间。好，他说亚伯拉罕清早就去了，清早代表什么？他不是傍晚才去的，他非常情愿，他立刻就去了。好，马太福音7:24，他说呢， 凡听见我的话，怎么样呢？去行，对不对？那个去前面 有个字叫什么？就。这个字是不能少的。上帝希望你听见他的话之后，过十天半月再去行吗？就去行，说完就去。为什么你不能拖？为什么？神要你跟他和好，是要你明年吗？立刻。那个单词英文叫 rain， 对不对？从听到做，他没有时间差，几乎一前一后。因为你拖久了，你还做不做？不做了。好，当神要我们去做行动的时候 ，rain 就。所以亚伯拉罕表现的像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啊，他立刻就去了。他没有，他毫不拖延，而且清早起来说时间，就是要告诉你亚伯拉罕是多么的认真。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去形容这位只有一个儿子的父亲心中的挣扎，对不对？他真不挣扎。如果你是人，你就会挣扎，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写。好不好？不要专注在你的挣扎上。你不是每天挣扎，你就会变得你会越来越挣扎，知道吗？不要挣扎了，聪明人快一点。所以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又来个就什么去行，不是行，是就去行，马上就去做。他说你这样做是一个什么聪明人，越快越聪明。你这样做一定会得到祝福，一定会。当你每一次主动的去跟人和好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好的关系，一定的。你的生命会继续的被建造。你是一个聪明人，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要快，这能够帮助你什么？认识神。为什么很多人不认识？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做。再这样哼两下他就不做了。第二个，在我们交给神的事情上完全的交托。好， OK， 好，第三个啊，为什么神要我们忍耐交托？为什么呢？以弗所书3:10，他说，20节，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超过你所求所想。好，弟兄姐妹，上帝为你做事的力量从哪来的呢？从你的心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来的，知道吗？不是任何别的，是在你心里。但是神是让我们在忍耐等候当中，我们的心被建造，我们的心灵开始变得强大。好，对旁边人说，力量是从你心里来的。好，我们来祷告，要祷告。 OK，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竭力认识你，与你同行。主耶稣，感谢你继续帮助我们在地上跟随信心之父的脚踪，我们可以迅速的跟上你的话语，也可以完全的交托。谢谢主耶稣，医治我们中间所有隐秘的创伤和长久的失望，帮助我们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仰望，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跟随。谢谢你耶稣，因为你要透过那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灵中的大能大力，为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